天地兄今天早上带领的这个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刚才他所写的这些诗歌呢，都是我很喜欢的这些诗歌，不但是我所喜欢的，而且呢也是很配合我今天的这个讲道。感谢神。好，我们在还未聆听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大家一起的来公祷，比如说教会一些的需要人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你让我们安晨皇基督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积极在这个地方一起的来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我们求你真的这个时候就安静我们每个弟兄每位弟兄姐妹的心，透过刚才的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灵来领受你自己的话。我们也在这个今天早上的这个崇拜的时间的聚会，我们也要为做一些事情来祷告。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他们这个时候有些已经去在参加这个7月19号到26号的这个生命改变的这个夏令营。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这些青少年能够透过这个夏令营的这个操练，不但能够学习跟其他的人过着这个一起敬拜的生活，团体一起学习团体技能的生活，更是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的青少年能够学习如何的来服侍社区的这个需要。谢谢你，我们求你自己就恩待赐福他们那几天的这个 life changer 的这个夏令营。我们也为说跟他们一起去的每位导师也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愿你恩待，愿你自己赐福。我们也一样的为说在同一个时候有一个 The Purity Challenge 的这个演戏班，我们也求主一样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演戏班能够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特别是有关这个圣洁这方面的这个课题，能够预备帮助我们这些在成长当中的青少年。天父，我们这个时候也一样的要继续的来为着我们教会你要聘请一个全时间的这个青少年的传道人，我们再次把这样的一个需要带到天父你的面前。天父，你也知道我们教会在过去一直都为着这个青少年需要与传道人来祷告，我们就恳求你自己圣灵的感动，给我们知道你清楚的引导，来为我们来预备是合乎你心的一位青少年传道人来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来牧养我们的青少年。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件事情交在你的手中。最后天父，我们在祷告中我们也要为着我们的魏文婷执事 Ted 来祷告。我们接到今天是他最后的星期在我们当中，真的我们要为着这位年轻的这位执事来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实实在在看见在过去的日子他如何忠心的在这个英文部跟我们一起的来配搭，如今他跟他的妻子 Alice 要离开我们到这个 Sierra 那里去工作，我们就求你继续的来恩待使用我们的弟兄，在他前面的道路你的看顾保守引领他，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他继续的成为你所喜悦成为你所贺用的器皿。我们也将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个话语也交在你手中，求你自己按照你自己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来认识有关神的这个旨意的这个特性。谢谢我们以上的这个祷告奉耶稣这个圣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39节。好，这个样子，首先我先念26节，我会念26节一直到30节，然后30节开始呢我要大家一起来念。当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要求弟兄姐妹好好的念，把这个神的话语能够记在存在心。好，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我先来读。照样圣灵也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原来我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但圣灵亲自用不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那见他们听了晓得圣灵的心意，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28节，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意思，万事都一同效力，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先命定的人又呼召他们，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靠主就得圣礼。34节，一起开始，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既是这样，我们对这一切还有什么话说呢？神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为你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们像待宰的羊，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正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感谢赞美主。神的话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在上个月我跟大家来分享有关这个神的旨意的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基督徒在寻求神的这个旨意之前，他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们在上次我们稍微的温习一下，我们在上次我们提到神的旨意呢有牵涉到这四方面。第一方面呢是有关神永恒的旨意，这个神的永恒旨意是不会改变的。在这个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有两点，就提到说蒙恩得救的人在基督里同归于义。那第二呢是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的样式，为的是把我们带到神的荣耀里去。那有关这些的经文我们在罗马书面已经有提到，所以这两个呢是神永不改变的这个旨意，蒙恩得救的人在基督里同归义。第二，使万事互相效力，为的是使我们能够神把我们带到他这个荣耀的里面去。第二方面提到神的旨意有牵涉到神所喜悦的跟那些不喜悦的事情，所以知道哪一些是神所喜悦，知道哪些是神所不喜悦的事，这个也是在神的旨意的范围里面。第三，神的旨意跟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前面的道路，他掌管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课题呢，也是有很直接的关联。最后，当我们在遇到困难的选择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的确看到，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之下，神会帮忙我们去做这个选择。好，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讲的也是有关认识神的旨意这方面的课题。我要讲到为什么人要来寻求神的这个旨意，人为什么要寻求神的旨意。 当他来到神的面前，想要明白神如何带领的时候，他是否有带有任何的这个动机、任何的动机跟这个目的呢？其实啊，人之所以要来寻求神的这个旨意，往往是跟人的这个恐惧有关。当人面对未来的时候呢，往往都有点这个恐惧，人害怕做错了决定会给他带来不好的后果，所以啊，人就很希望知道哪一个选择是最好的，是神所带领的，或者我们说是所谓神的这个旨意的。那这个是人来到神的面前要来寻求神的旨意的一个动机，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呢，人要来寻求神的旨意，那是因为他很希望一个好的这个结果。年轻的姐妹不知道要嫁给哪一个弟兄，说到底啊，他最关心的就是要知道嫁给谁会比较幸福嘛。所以呢，他就会很确切的把他的这个切身的问题，他的这个婚姻呢，来带到神面前来寻求这个神的旨意。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这是人来寻求神的旨意的第二个的因素。那第三，人寻求神的旨意的动机不外是想要得到这个好处。那很多时候啊，我们会问该不该买这个屋子，或者该不该买这个电屋，该不应该要不要做这个投资或做那个买卖。那基本上啊，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因着明白神的这个带领，能够让我们从中得到一些什么这个好处。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你会发现到，不只是我们基督徒对未来很关心，如果你看周遭的一些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周遭的朋友，那些不信主的人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到他们也很关心他们的这个未来。他们和我们一样害怕万一做错了什么决定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希望能够做出好的决定，能够让他们蒙福，让他们在将来时候呢可以得到这个好处。所以啊，不是只有基督徒才会来寻求神，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也会用他们的自己的办法去求神拜佛，为的是让他们能够知道明白他们的这个神的这个旨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跟那些不信主的人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同样都是来寻求神的旨意，要知道神这个带领如何，有以上刚才我所讲的这几个东西。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我们跟他们又有什么差别呢？其实我们跟他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啊，我们基督徒要应该知道，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头，如果神不许可的话，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来。圣经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呢，也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头发，每一根头发神都已经数过了。其实如果你去看世界的经文啊，它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这样说，他说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神都已经给他偏上的一个号码，已经偏上的号码。如果某个天使是被神派来数来编我们的这个头发的话，那他的这个工作呢就很辛苦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头发呢怎样都会掉了，我们每天头我们都会掉了。那如果头发掉的话呢，那么这个天使呢就要来重新数过，重新呢来编改这个头发的这个号码。那么我们可以不难想象到他的这个天使的工作呢有多麻烦，有多辛苦。其实 这一节的经文呢，最主要的它的含义是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无微不至。他尚且看顾这个麻雀，在这个经文里面呢，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九章里有提到这个麻雀，那两只小鸟，它的价钱有多少呢？鸟的价钱不多，那么我们的这个筹款呢，像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琐琐碎碎的事情，神都这样的关心，那么更何况我们是神的这个儿女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想到神的爱对我们是何等的这个无微不至，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实在没有什么必要担心我们的未来，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多的不得了，他的恩典永远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需要。所以基督徒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一位很乐意施恩的一位神。在旧约里面有一本这个小先知书叫这个约拿书，约拿书有个故事告诉我们，当先知约拿向尼尼微人来宣告神的这个审判的时候，神对这个透过这个先知约拿对尼尼微人说，再过四十天了，神就要降祸，神就要来倾覆这个尼尼微城。所以当尼尼微人他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宣告的时候呢，尼尼微这个国家全国上下包括君王还有那些牲畜呢，他们都披上这个麻衣啊，来向神来，他们在圣人面前表示，因向神来表示这个悔改，他们愿意踏出悔改的第一步。虽然他们的悔改在这个先知的眼里面呢，认为是何等的微不足道。那为什么这个先知，当他看到尼尼微人他们起锅上架都有这样的一个悔改的一颗愿意悔改的心的时候，他为什么会不满意这件事情呢？那如果我们读约拿书的话，当神看见尼尼微这个国家起锅上架都肯踏出悔改的第一步的时候呢，神就没有降这个灾祸在尼尼微这个国家。但是这件事情呢，你读约拿书，先知约拿呢，他非常怎样，非常不高兴，他甚至这样子发脾气，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尼尼微人的这个悔改呢是很微不足道的，即使他们只是踏出这个悔改的地步，但是呢在神的眼里面，只要尼尼微人他们尽其所能尽其所知的来透过这个外邦人他们向神表示忏悔的那种方法呢，来向神来忏悔。所以呢这个先知约拿呢就觉得这不算是什么，所以他就很不高兴。但是神呢无论如何他是一位乐意施恩的神，当他看见尼尼微人的踏出这个悔改的第一步虽然是那么的微不足道，神就马上很乐意的怎样施恩给这个尼尼微这个国家，不降灾祸在尼尼微人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从这里我们看见，对这些不认识神的这个外邦人，神尚且是那么乐意的来施恩给他们，那更何况是我们这些称为神的儿女呢？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不单只是叫日头造好人，他也是叫日头造坏人的一位神。神不单赐下这个雨水给义人，他也同样的赐下雨水给那些不义的人。神的恩典如此的浩大广阔，难怪诗人在诗篇第三十五，在诗篇三十三篇第五节那里这么说，他说天地满了耶和华的这个慈爱。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当我们在要求要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的这件事情上呢，不管 我们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真的要必须清楚这一点。神的恩典是永远够我们用，神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的恩典是永远能够满足我们的。那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记得，我们绝对无法做任何的事情叫神多束缚我们一点，而神呢也不会因为我们少做了一件事情而少束缚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我们的神是一个很乐意施恩的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已经定义会看顾我们，赐福给我们。当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刻，他都已经将所有一切的恩典与祝福呢透过在耶稣基督里来赐给我们。那如果我们去翻这个圣经，特别是保罗的这个书信，你看这个句子啊，在基督里啊，你用那去尝试，你去可以。现在我们有很多这个圣经这个工具啊，你这个 concordance 就是这个经文对比呢，你去看这个字，在基督里，然后你把在基督里面所带出来的这个复习，你一一这个列出来的话呢，你就不能发现，在耶稣基督里面，神透过在耶稣基督里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丰富呢，是何等的多，何等的大。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基督徒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没有差别吗？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要的确真的要知道神他的爱，他的供应，他如何的，他一应许他会看顾我们跟保护我们。第三，神的恩典不但永远能够满足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的，在圣经里面神也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的膀臂也会永远的保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担心，我们担心什么呢？倘若我做错了这个决定，就会搞砸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计划，以致失去了神的这个祝福。其实我们可以放心，因为即使我们可能会失败，甚至软弱，甚至是跌倒，但是神应许我们他的膀臂永远会扶持我们，保护我们，神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就举一些这个例子，当彼得他在蒙召的时候，主呼召他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啊。什么是得人的渔夫？讲的简单一点呢，就是领人归属的，能够领人归属的一个渔夫。但是我们也知道彼得这个人啊，他也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失败，甚至呢是跌倒。主对彼得说，彼得，撒旦想要筛你，是不是圣经是这样讲的？撒旦想要筛你，但是你可放心，因为我已经怎样为你祷告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漏掉了一个字。这很奇怪，如果你去注意这件经文，当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彼得，撒旦想要筛你，其实不是你，你看圣经，你们。以前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很奇怪，因为如果是耶稣对彼得讲的话呢，一定是单数嘛，就他嘛，对不对？但是圣经却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筛你们啊，当然也是包括了其他的门徒，包括了这个神的儿女们。但是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都得到何等的这个安慰，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为彼得来祷告，一样的，今天神耶稣呢在神的面前也为我们每个人来祷告。所以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会做错选择，我们甚至会软弱，会跌倒，会失败，但是神还是会看顾我们。耶稣为他的门徒彼得来祷告过后，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彼得还是软弱跌倒的。在哪一方面呢？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 彼得他怎么样？与其选择在人的面前公开的来认定主，来为主来做见证，但是彼得怎样？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的那个晚上，他竟然否认耶稣。那么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说彼得他做错了选择，与其选择来认定主为主做见证，他选择什么？他选择来否认主。那么我们说主耶稣在彼得的身上的这个得人灵魂的这个工作，得人一呼的这个呼召，这个计划，难道就被这个彼得这样的一个举动，这样的一个选择，在人的面前公开否认他的话，在这件事情上不是搞砸了吗？没有，我们看见虽然彼得软弱，甚至他在人的面前否定主，但是神耶稣还是一直在爱他。当耶稣死的时候，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在加利利的海边再次向门徒来显现，也向彼得来显现。那时彼得跟其他门徒在做什么？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第21章那里告诉我们，那时彼得跟其他门徒呢，他们跑回去他们这个老本行，他真的是的的确确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什么渔夫啊，不是责任的渔夫，而是生活上的这个需要，真的去做一个渔夫。但是当耶稣看见耶稣复活的时候，看见他的这批门徒又去做这个渔夫，去做回以往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责备他？没有。耶稣第一个开口的就是问他们说，说什么？问彼得还有其他门徒，小子们，你们有吃的吗？哇，彼得，当然，当彼得听到这样的耶稣用这样的一个关怀的这个态度，用那个这样的一个爱的心来关怀他跟其他门徒的时候呢，你说他不感动吗？他受了很大的感动，而且呢，他也应该会想到这个这一次第三次这个神迹呢，他会想到在最初呢，他在蒙神被主呼召的时候的心理是一样的。当彼得开始认识耶稣的那个时刻是在什么场合？也是去打鱼。那一天晚上同样的经历，劳碌了一整夜没有打到一条鱼，那么耶稣呢就叫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彼得说什么？我们已经整夜劳力都没有打到一条鱼，但是不要紧，按照你的话呢，我还是下网。结果那一次他下网的时候呢，就捞了一大网这个鱼。所以这一次的经历又是一样的时候呢，彼得不能一定会想起他当初他被蒙召的时候的那个时刻，神的恩典怎样的临到他。所以你想彼得内心里面怎么不会感动呢？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彼得被主的爱，被主的关怀，又再次的怎样眺望起来。这件事情上，我们很清楚看见神的爱没有离开，耶稣的爱没有离开彼得，虽然他软弱跌倒。而且这里我们看见真的神的这个膀臂啊，永远的扶持他，永远的来托住他。彼得被主的爱感动了之后，当耶稣问他三次，他否认耶稣，那耶稣三次问他，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当他第三次耶稣在问他的时候，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怎样？他流泪了。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大家都知道，彼得后来呢被主大大的使用，他真的完成主的这个托付，为主来做一个真正得人灵魂的一个渔夫。不但如此，他还写了这个新约的这个彼得前后书啊，是他所写的。所以我们看见吗，彼得的这个例子啊，他自己本身在他的一生的道里面，他曾经犯过错，他做错了这个选择，但是耶稣有没有不顾他呢？没有。他的 耶稣在他身上的计划也破坏了吗？
也没有。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在上一次，在上一堂的时候我也是有提到的，就是约瑟。约瑟，当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这个埃及的时候，我们想，刚才彼得的这个 case 啊，彼得的这个个案呢是彼得自己主动他做错的这个选择，那么神的计划在他身上有没有破坏呢？
没有。
那么约瑟的情形呢就有点不一样，约瑟呢是被他的哥哥们卖到这个埃及去，出卖到这个埃及去，是别人怎样？约瑟的这个哥哥呢破坏了，所以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约瑟被他哥哥们出卖到这个埃及去，他的这个前途，他一生的这个前途道路跟神要在他身上计划，难道就被他的哥哥们呢给破坏了吗？你看吧，这两个例子，不管是你做错事情，或者是别人做错事情呢，约瑟的哥哥破坏了，我们说他的哥哥破坏了这个约瑟前面这个道路，他一生的前途怎样就毁了。我们不难想象，当约瑟被卖的时候，他已经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的一生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前途道路，包括神家身上的计划给破坏了，有吗？
没有。
最后在创世纪那边我们看见这个故事，在创世纪第五十章那里呢，当约瑟跟他的哥哥们讲的时候，约瑟做的那是不是很害怕吗？为什么害怕？因为他们的父亲老爸雅各已经死了嘛，所以他们很怕他的这个兄弟约瑟呢会追捕。那么约瑟怎样跟他的哥哥们讲？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的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这个光景。所以看见吗？这两个例子很明显，不管是你自己做错事，好像是破坏了神在你身上的这个计划，不管是别人做错事破坏了我们的这个计划，我们前面这个道路，但是我们都看见这两个例子，神的手在托住，神的手在扶持，在引领这个人的这个道路。昨天晚上当我在温习这个我的这个想象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我本来是没有把这整章看完的，我只是看这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不知怎样的，我就看了最后的一段。当然最后一段我们都知道嘛，就是讲到约瑟他死，他交代这个身后的事情，就是要这些他的哥哥们，这一些人呢，把他这个骸骨呢离开这个埃及啊，这个我们也知道的。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结尾的时候，约瑟说了这样的两句话，相同的话非常的重要。怎么在五十章二十四节创世纪这么说，约瑟对于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方。然后第二十五节又重复说了同样一句话，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哎呀，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瑟是他自己本身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被他的哥哥们卖到这个埃及去，在对他当时来讲呢，他一定是感觉到很痛苦，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哥哥们这样的对待他，而且他一定想，我的前途一定完蛋了。但是就是约瑟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到神在他身上的这个计划跟恩典呢，怎样没有因着他的这个哥哥们的这个所做的这个恶事呢，而影响到他这个前途。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真的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是何等的浩大，而且神的膀臂永远会扶持我们，来托住我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需要害怕。基督徒，我们要对神有这个信心，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要来寻求这个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知道 神会看顾我们，我们一定要对他有这个绝对信靠的心。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这么说，神所开始的这个善工他一定会成全。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人生许多困难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害怕，由于我们所做错的决定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是损失。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绝对可靠的，他可以让我们来信靠他。我们的神也是慈爱的，他应许我们说，他既然爱我们就会爱我们到底，他绝对不会撇弃我们不管。我们一生的道路有主的同行，我们一生的道路有主的同在，包括我们在一生当中那些我们所碰到的最困难的那个时刻。我想我们在座可能有听过很多遍这个 illustration 啊，有关这个沙滩上的这个脚印，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嘛。沙滩上所留下的这个脚印，之所以会给我们有这么深刻的印象，那是因为他要表达什么事情？表达说有一个人呢，他跟主同行，在沙滩上就留了两对的这脚印，对。当这个人跟主同行的时候呢，跟 一面走一面跟主交谈，哎呀，他感觉到非常的幸福无比，好快乐。当他走到一半的时候呢，诶，他发现到这个沙滩上的脚印呢，只有一对，不是两对，而且呢，他发现到是在他最困难、最在人生里最困难的这个时刻，竟然呢只有一对的脚印，而且他以为那一对的脚印呢是他自己的脚印。那主耶稣与他同行到一半，在遇到最困难的时候，主撇弃了他，他被主抛弃了吗？不是，主耶稣对他说，那沙滩上的这个脚印，所留下的脚印呢，不是你的，是我的。你知道吗，孩子，当你跟我一起重走这个人生的这个旅途，在你的这个道路上，当你在遇到最困难的时刻，是我把你抱起来，所以那个脚印，沙滩上所留下的那个脚印呢，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想这个遇到故事，这个我们都已经听过很多遍了，的确是如此。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神没有撇弃我们，我们的神也是全能的，他能把黑夜变成白昼，把咒诅转成为祝福。所以我们对神要有绝对的信心，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肯定很有把握的知道，无论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我们所做的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只要我们的选择是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决定一定是蒙福的。那么弟兄姐妹会问，只要我们的决定是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那么圣经的原则是哪一些呢？这个也是我在下一次我们在探讨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最后要给弟兄姐妹一点点的这个提醒，活在这个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在这个英国或者是在美国，无论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不难发现到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呢，他们迷信什么？他们迷信这个星象，这个实在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的科学已经进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人还是会相信天上的这星座会跑到哪里，会影响我们这个在地上的这生活，这是何等无知、何等愚昧的一件事情。但是这却也是过去几千年的这个人类这个历史以来呢所没有改变的一个事实。所以传道书啊说的很对，在日光之下呢怎样，别无心思。过去人怎样迷信，今天人还是一样的迷信。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到很多不信神的人呢，他们用这个算命啊，用这个观照啊， 还有用这个通灵销毁的方法，还有呢也借助去拜偶像来求复避祸，以为这样呢他们的这个神或者是看命这些东西呢能够来给他们这个帮助。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申命记第十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上你这么说，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以有这个占卜的，不可以有观兆的，用法术的，用行邪术的，用迷术的，用销毁的，行巫术的，过硬的，凡是行这些事的呢都为耶和华所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所有的人他们想用这样的一些方法来求复避祸，这是神所讨厌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千万不要去模仿，千万不要去算命啊，不要去看那个星座。你们说当然了，信主都不会做这件事情吗？那很难说。一个人啊，如果他在来到一个地步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他什么事情都会干得出来。所以这里呢是要给弟兄姐妹一个提醒，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在寻求神的这旨意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真的是跟那些不信神的人，那些外邦人真的是不一样吗？是的，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的慈爱是很丰盛的，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绝对是够我们用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要有非常的把握知道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而且神的膀臂永远在扶持我们，在托住我们，他怎样的看顾保守彼得，如何的看顾保守约瑟，今天神也一样会看顾保守我们这些作为他的儿女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害怕我们将来的道路如何，只要我们一心一意从圣经里面去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只要我们能够掌握圣经在这个课题里面所提供的一些的这个原则，我们去遵守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人呢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会蒙福。好，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唱一首的这个诗歌。那这首的诗歌呢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唱过，可能当中有人唱过这首诗歌。那它不是在我们的这个诗歌本里面，所以呢我特别的有打印出来哈。它是在这个红色的青年诗歌，红色的青年圣歌第48首。我总不忘记你，是一首非常很轻快的一首的这个诗歌。